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走进未来的智慧工厂，你完全听不到传统生产线上面那种非常规律或者说死板的金属齿轮碰撞声，也没有那种闪烁着红绿灯的巨大中央控制塔。
对，那种传统的厂房画面已经过去了。
法人呢，这座工厂的运作节奏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巨型蚁丘，或是那个井然有序蜂巢。
哇，这个比喻很贴切。
里面的每一台机器、每一个搬运载具，甚至是微小的感测节点，都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与本能。你可能会想，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错。
因为这将会彻底颠覆我们身边所有物品，不管是制造还是物流的方式。今天我们要为你进行一次深度的探索。
是的。
这次我们的资料来源，是聚焦在 Makers Pro 上面一篇由欧敏全撰写的超级精彩的文章。
那篇文章真的很棒。
对呀，这篇文章带我们潜入了德国自动化大厂 Festo 位于艾斯林根的研发总部。
Festo 这个名字在工业界真的是如雷贯耳了。
真的，而且他们从2006年就开始推动一个叫做"仿生学习网路"的计划。好，我们来拆解一下 Festo 到底怎么花这20年的时间，把大自然数亿年的进化智慧，像是移动啊、抓取啊、能量管理这些，透过 AI 转化为现代工业4.0需要的那个自适应系统。
其实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点出的关键。
嗯嗯，
他们花20年，绝对不是为了做几只看起来很酷炫的机器玩具而已。
当然不是。
其实这是一场针对未来智慧工厂控制系统的极限压力测试。过去我们总觉得机器的极致就是绝对的服从嘛，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对，绝对的精准。
但在现在这种瞬息万变的制造环境里面，这种绝对的刚性反而变成最致命的弱点。所以工程师就把目光转向了大自然。
也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设计师。
没错，要理解这种仿生学的威力呢，我们首先要把视角放在陆地。
陆地，好。
你想哦，传统工厂里的无人搬运车通常都需要一个中央伺服器，也就是一个中央大老板来发号施令。
对，告诉你前进3公尺，然后左转之类的。
对对对，但大自然从来不靠一个总裁蚂蚁去遥控每一只蚂蚁去搬面包屑啊。
这听起来有点花季耶，总裁蚂蚁。所以Festo 他们做出了那个 Bionic Ants，也就是仿生蚁，对吧？
没错，就是仿生蚁。
我看文章里面提到，这只机器蚂蚁只有掌心大小耶。
真的非常小。
其实这让我满脑子问号，就是要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塞进马达感测器，然后又要保持灵活，传统那种齿轮结构根本做不到吧？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完全放弃了传统马达，
放去了，那用什么？
他们使用了压电技术，也就是 piezo technology，来作为蚂蚁腿部的驱动。
等等，压电技术，这跟我们一般认识的马达有什么不一样？
传统马达要靠齿轮嘛，但在微观尺度下，齿轮摩擦力太大了。压电材料的特性是，你一通电，材料本身就会瞬间产生微小的形变。
哦，所以它没有齿轮。
完全没有，就像生物的肌肉纤维一样，通电就收缩，断电就放松。
哇塞，那这样能耗是不是超低？
对，电能几乎是100%转换成动能，没有多余的机械损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腿可以极快速又精准的摆动。
太厉害了，而且我记得文章里还有提到一个 3D MID 工艺，这个是为了减轻重量吗？
没错，为了极致的轻量化，他们不需要那种硬邦邦的绿色电路板。
那电路在哪里？
透过镭射，他们直接把立体的电路布线烧结在蚂蚁的身体骨架表面。
直接印在壳上面。
对对对，就是直接印在壳上，而且连红外线感测器跟相机都直接整合在头部了。
哇，这硬体真的超级不可思议的。不过，我这里想要挑战一下，
好啊，你说。
刚刚说他们没有中央伺服器来指挥嘛？那如果这群蚂蚁遇到一个又大又重的货物，他们怎么知道谁该出多少力？
这个问题很好。
我想象一下哦，这就像你跟几个朋友要搬一张超级笨重的沙发上楼梯，
搬沙发，对。
你们不可能预先写好一份脚本，说你第三秒出5公斤的力，我第4秒转向。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吗？你们一定是靠当下的默契或是眼神，还有感受对方出力的方向来随时微调。
没错。
嗯，
那这群瞎子摸象的机器蚂蚁真的能搬到吗？如果在工厂里因为沟通不良把货摔了怎么办？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用了一套叫做分散式控制演算法的东西。
分散式控制演算法，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群体智慧啦。当一只蚂蚁发现东西太重，它会透过头部的 3D 相机和无线讯号去呼叫同伴
来帮忙这样。
对，但当同伴靠近，他们不是交换什么复杂的全局坐标。
那他们交换什么？
他们只交换极其简单的数据，像是我现在推这里，目前的阻力是多少。
哦，所以他们是在当下协商出来的。
对，自动协商，他们感知彼此的位置跟施力，动态去调整角度。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比中央伺服器更有韧性啊。你想想看，中央伺服器如果当机，全场停摆。但在群体智慧里，如果一只蚂蚁坏掉，其他蚂蚁会瞬间感觉到阻力变了。
他们就会马上补足那个力道。
没错，系统根本不会崩溃。
哇，这真的完全对应了未来工厂那种设备自动协商的愿景。不过，在平坦的陆地上搬东西是一回事啦。
对，毕竟那是二维空间。
如果我们加上重力，加上气流，而且必须在三维空间里面高速移动呢，这就带我们来到空中了。
空中的挑战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
嗯，
对啊，我看报告里提到2024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亮相的 Bionic B， 也就是仿生风，
那个真的超震撼的。
它的重量只有34公克耶。
对，大概就几枚硬币的重量。
然后他们可以在一个大空间里面密集而且完全不碰撞的飞行，这到底怎么定位的？
他们在室内是靠8个超宽频，也就是 UWB 的基站来定位，
不是 WiFi 或蓝牙哦。
不是，那些延迟太高了。UWB 可以提供毫米级的精准度。
毫米级？
对，而且反应时间极短。
这套系统能在毫秒内处理数十只蜜蜂的坐标，然后瞬间规划路径，避开气流干扰。等等，我这里又冒出一个尖锐的疑问了。
欢迎挑战。
既然这些仿生蜂都是工厂制造出来的标准品，
嗯哼，
照理说硬体应该都一模一样吧？
理论上是。
那为什么不直接写一套复制贴上的完美飞行演算法灌给所有的蜜蜂就好，大家照着飞不就得了？为什么还需要 AI 介入去动态规划啊？
哈，你精准踩中了机器人学界最大的一个鸿沟。
什么鸿沟？
叫做 Sim to Real， 从模拟到现实的落差。
模拟到现实怎么说？
在电脑模拟里，每只蜜蜂真的都一模一样，所以完美的演算法没问题。但现实世界是非常残酷的。
现实世界哪里残酷了？
这些34公克的蜜蜂是手工组装的。
哦，
就算工艺再精细，可能这只的蚕胶多了1毫克，或者那只的马达轴承有1/1000毫米的磨损。
所以每一只其实在物理上都不一样。
没错，在空中高处正视的时候，哪怕是1毫克的误差，几秒钟后飞行轨迹就会严重偏离。
那如果硬套同样的演算法，
他们绝对会在空中撞成一团。
哇，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就像是你去租车，即使是同年份同型号，每一台车的油门灵敏度啊，刹车间隙都不一样。
这个比喻太棒了，真的就是这样啊。
你不可能用上一次的肌肉记忆去开新租来的车嘛，所以 AI 在这里的角色就是一个极度敏锐的代价嘛。
完全正确，这就是 AI 自动校准演算法的强大之处。每只蜜蜂在起飞前都要试飞。
试飞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AI 会在那几秒钟内分析这只特定蜜蜂的真实数据，然后自动帮它微调控制器参数。
就是去摸熟这只蜜蜂的脾气。
没错，帮这只有瑕疵的实体蜜蜂量身打造一套参数。
哇，这项大规模自适应集群技术对未来微型无人机群进行仓储巡检真的是太关键了。
对啊，你不可能每天派人去手动调教几万台无人机吧？
真的。好，我们现在看了陆地上精准合作的蚂蚁，也看了空中靠着 UWB 定位完美闪避的蜜蜂。
嗯，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没有外部无线电讯号，环境阻力极大，而且能量极度受限的流体世界呢？大自然又是怎么解决的？
这就进入到深水区了。 Festo 的答案是 aqua jellies， 也就是仿生水母。
仿生水母，它们在水箱里没有人工导航，对吧？
没有，水下 UWB 或 WiFi 都衰减得很严重，根本不能用。
那它们靠什么？
它们只依赖内部极简的感测器，像是压力计跟光感器。
光感器？
对，当能量不足的时候 ，AI 会驱动它们自主游向水面，或是去找充电桩对接。
这听起来好像只是写了个如果是 A 就执行 B 的简单规则，
这就带出这套系统搭载的强化学习逻辑了。
强化学习，好，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没错，工程师没有告诉水母该怎么游泳，
没写程式码教它游，
没有， AI 只是设定目标，就是用最少的电游最远。水母是一次又一次的试错，自己领悟出最符合流体力学的优雅泳姿，
被环境逼出来的本能。
对，而且当很多只水母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涌现行为
啊，涌现行为。我如果给听众一个画面的话，这超级像广场上的快闪族。
快闪族，这个联想很有意思。
对啊，你看哦，快闪族没有打眼拿大声公指挥嘛？
没错，
每个人只遵守最简单的规则，比如不要撞到旁边的人，往光源走。就这样却能表现出极度复杂华丽的群体舞蹈，这就是涌现行为，对吧？
完全精确。水母就是利用避障跟趋光的简单指令，加上红外线通讯，就自动产生了类似鱼群的集体游动。
哇，由简入繁的魔法，
这大幅降低了运算资源，这对未来的水处理技术或者分散式自主监控是完美的解答。
所以这一切对我们的听众代表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格局来看，这三个专案，蚂蚁的团队精神，蜜蜂的自我修正，水母的优氧协调，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共同点就是 AI 的最高境界不是取代人类思考，而是让死板的机器具备生物般的弹性与韧性，
也就是机器的仿生本能。
没错，未来的自动化不再是孤立的运作，而是充满智慧，会自我学习的新型生态系。
哇，今天这个深度探索真的太震撼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挑衅性的思考。
哦，什么思考？
既然未来的机器设备能够像生物一样拥有本能，学会互相沟通，自我修复，适应环境，甚至自主找能源，那么未来的智慧工厂到底还算不算是一座冷冰冰的机械厂房？
这问题很深刻。
还是说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人造的巨大有机体？
哇！
而身为人类的我们，又该怎么跟这个活生生的巨大有机系统共处呢？
真的很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
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探索，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